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那个现在是12月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大般若经呢，大概12月这个月可以把它圆满。然后呢，我们元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来这个讲《妙法莲华经》啊。那么我们讲堂也有印《妙法莲华经》啊，我们就来谈《妙法莲华经》啊。那么我们当然今天是这个还是继续讲这个《大般若经》啊，这个一部《大般若经》哈，你去阅藏读《大般若经》的时候，600卷你去读的，就很像什么呢？很像你到太平洋去游泳一样，啊，深不可测。可是你在游出去了以后，你就常常有时候不知道它的整个脉络概梗是怎么样。那老师自己呢，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学佛，那么少有大志啊，觉得我一定要读大般若经。因为我从10几岁念高一的时候啊，这个应该是16岁吧，我听星云大师呢，当时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般若才是重，是最重要的。那听他谈般若，听他谈六度，那心里面总觉得，那么六度般若，这六大般若经，我一定要下功夫来读它。可是我真的找不到时间，说找不到时间，一方面也是真的，二方面也是不够用功啊。因为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学业，接下去为了工作，为了各方面啊。不管是做学术研究，或者是这个行政的一些事情产生，那么我真正比较把自己生活上这个安排出时间出来练来读经的，是在我这个30出头以后才开始。是我这个见了净空师父以后，我才开始真的用功起来了。因为净空师父是很讲究你要下这个功夫读经的，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啊，你要在义学上多下功夫。那所以也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鞭策，所以我一些大经啊都有。所以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们正在印这个大正藏啊，你要不要请一部？我说要，然后就请来一部大正藏回去啊。那时候一部大正藏要我好几个月的薪水啊，我把他请回去，这个在家里有空就读一点，有空就读一点。可是我发现读大般若经的时候，果真如我刚跟你做的比喻一样，读前面往后面，读到后面往前面，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系统化。读经没有办法系统化，就不能够提纲挈领，在一个高点制高点上来领会来掌握，那就很困难。所以就会觉得你好像啊，每天呢都是摸到的东西都是好像零零碎碎这样子的。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我读书一向都是很用功的，我有做笔记的习惯。我读华严，你们看那华严经的那个讲义也是我做的，也是做笔记的。我读过好几次，然后我才开始做笔记。 本来就有做笔记的，是出后来把它印成讲义的那本书，读过好几次，最后一次做的笔记是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了。我已经查阅很多资料了。那么，所以这个《大般若经》六百卷，你要去真正把它整个自己感觉到说有一个完整性提高切灵来看的话，那你很明显的你可以知道，就是前面的六会。每一会里头其实它是大同小异，都在谈系统性的这个佛法啊，而且是用般若的角度来谈它的。那么前面六会以后的每一会都是像小品一样，但是这个小品它是真正是可大的小品，它不，但是每一个呢都是很温馨，都是这个师徒之间的一个问答，然后把重点放在啊讨论这个修行的态度啊最根本的态度，然后最后再去谈六波罗蜜，第十会以后就谈六波罗蜜，所以总共是六会，他很清楚。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很提纲挈领的给大家讲，那么摘出很简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句子，那你拿着这个句子，你有空你自己读一读，然后你听讲也比较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把它摘成这个简要的句子来作为上课的教材，就是这样，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啊。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有心的话，我觉得说你可以把佛光大藏啊那22句册啊你把它看一看，这是全部这个600卷都在那里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惭愧，你知道吗？人家光是校正校刊啊这样做啊，要把那个600卷全部把它校完，那要花多少时间啊？那还要跟不同的译本之间来去校对，要花多少时间？人家都把它整理得好好，连标点都标得好好的，我们要读却觉得很困难。我们不敢要求你一定要练这个600卷，哎，《大般若经纲要》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本纲要，我们讲堂印的那本纲要也就可以了啊。至少你要把那本纲要请回去摆在你家里，有那个纲要家里就有般若了，有那个纲要家里呢气氛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光是看着它也就够了啊。这个纲要呢至少你要把它读一读。你说老师我连纲要都没有办法，然后就跟你讲老师给你准备的那一点一点每一会只摘了几句重要的哈，我请你还是至少把它这个把它装订起来啊，把它这个有空把它翻一翻，因为你读了大般若以后，就等于我们真正拿了灯去照这个整个人间路。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是不是啊？这个人间残夜啊，宇宙暗暗，这个宇宙真的它需要一个灯，需要一个这个佛光来照它的。所以这个佛光其实大般若经是就像是你手上有这个光一样，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很多人学佛学的啊有很多的执着，学的有很多的对于这个佛法啊产生了一些迷失啊，他的智慧没有开启出来，所以学佛学完了以后，不学佛还没有那么多压力，学完了佛以后压力很大啊。我说为什么压力很大？我总觉得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好像对不起佛陀一样，这里也犯戒，那里也犯。我说学佛还没有学之前，你说还应该有一点这种感觉，学了佛以后，你看你学的对了，就应该欢欢喜法喜充满，除非你学的是方向是不正确的啊， 佛好慈悲的告诉我们，他说他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那你还要拿一个东西把自己给困住，也就不是这样，是把佛经读完了，听了经，学了佛，但是我们就开启了智慧，要这样子才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第16会，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从第12啊，这个我们摘录的第12点那个地方开始。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字把它这个念一次啊。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啊，虽假种种言相显示，而所显示无性可得。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啊，深广无量无边功德，本性清净，诸法无边，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你看哈，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我先解释一下，圆成实这个名称是唯识这个系统的名词啊，是唯是这个这边用的。其实这两个本来是共用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佛陀呢啊，我们看到在跟弟子讨论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讨论到说，般若波罗蜜多不是圆成实，那么圆成实是什么？我们说，唯识里头就是以这个识的这个研究啊来解释佛法的，他在谈这个人的识的，我们这个识的是谈到我们的性啊，就是识的本质，识的本质，唯识的这个识的本质，唯识的本质呢，那么就是叫做三性啊，那么依他起性啊，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那依他起性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的佛性，我们每一个人有的这个佛性就是空性，一切都是依他起。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命运，我们整个看到的现象界的世界啊，那么乃至于啊国土文化啊山河大地，都是依他起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依他起，都是因缘所生法依他起的啊，不是本质有的。但是在会产生这个依他起的背后，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空性，但是是因缘合产生的，在依他起性。可是有了依他起性以后，却遍计所执性，就会执着的很厉害。你本来你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给你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名称或对你的一个称号，自从人家叫你，你叫做什么长，或你叫什么立法委员，或者你叫什么什么什么某大代表以后，哎，人家说上台容易下台难，也就是说，当了长以后，什么长以后，等到不干了以后下来，还觉得很奇怪的，所以名片上只好再印一个前什么什么长。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全身不对劲，你知道吗？本来下来就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名字你叫的某某某某某某，啊，包括我老师叫郑思源，叫某某某，你要知道，戏演完了以后，这个名字就没了，对不对？还要人家写一个名字在那边写的，叫什么公，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需要这样子呢？这就是遍计所执性。我们只要一看到自己的一张脸，就马上拿自己的脸去跟人比较，所以这张脸就马上执着在自己这张脸里头。所以哪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啊，这个美貌，不注意自己的面子，不注意自己的这个在别人的面前的那种地位，我们执着得很厉害，我们真的很厉害。其实在以前的时代，经济生活虽然苦啊，经济虽然困难，但是他们的苦跟现在经济生活比较富裕一点的社会 啊，现在比起以前，如果说以现在跟以前来比，以60年来比的话，哦，那现在比60年前那是富裕的很多。可是现代人并没有比60年前快乐到哪里去，我认为可能有比较多的苦恼，而不是有比较多的快乐，并不见得。享乐可以增加，这个拥有的东西可以增加，但是内心里头那一个我已经有了，我执着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永远感觉到有匮乏，我不容易啊脱开它。这个呢就是偏激所执，我们一定都是这个样子执的啊。所以你看哈，这个我们在做心理学上很好玩，那婚姻哈，婚姻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好好的，结了婚以后，哎呀，我如果是保持单身该多好，被宰相骂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执着在过去单身的时候那份自由，然后拿那个东西来挑剔现在结了婚以后有了家庭，要经营这个家庭，尤其是生了小孩子以后啊，再加上结了婚以后就叫做有人管，是不是？有的人是，有的人是妻管严，有的人是夫管严，对不对？都有，都是，都有。然后就开始，就是我执着过去的东西来比较现在。但是我们发现，你根本用不着抱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心甘情愿做，啊，这起码先心安呢，要不就度掉啊，也不必去比较。那你心里面反而比较平衡一点。而且还有时间可以让自己有笑容，让自己有法喜，还过得还好一点，就是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是执着，我们的习气习惯全部都是执着来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了执着以后，有了起分别心以后，有了彼此之间的比较以后，有了竞争，有了较量，有了彼此之间的那种这个勾心斗角，通通都来了。这就是这生命世界、心灵世界里头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啊。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执着拿掉，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拿掉，所谓的烦恼障就是我啊，不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所知障是我不再拿我自己所知道的，我知道的拿来解决我问题，但是我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并不是把自己给框，把自己的智慧给框住的，所以叫所知障。我把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两个都把它空，把它空了，把它清除掉，那么我们无论你的社经地位，客观的别人说你的社经地位如何，你做什么工作，你几岁，你是男是女，你家里有多少财富，不管，你反而觉得堵堵当当的。那那一件事情因为没有比较，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你好我也好，你圆满我也圆满，那个叫圆成实。好，那么圆成实最主要的在唯识学里头，在唯识论里头，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仍然还是拥有这个人生，可是你因为不起啊，已经把这个分别执着，也就是莫那斯的这个地方，你已经把它去除掉了。去除掉了以后，这个去除并不是只有啊，就有生之年这个部分，如果修得更深一点的话，能够转一转到那个啊阿赖耶识里头去，把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一个分别执着的部分也能够从里头把它转世成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仍然还是在世间里头生活，可是这个人是圆成，这是圆成实性，这叫圆成实。可是呢，大般若经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为什么？圆成实，你还有，还是在有的这个范畴里头。但是 般若波罗蜜多呢，是超越这个上的更上的那一头，它是一个空性，它是一个慧性，它是一个光明性，但是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圆满或不圆满，无所谓圆满不圆满，无所谓法喜或不法喜，无所谓善和恶，它超越这件事情，它超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拿地藏菩萨说他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那么地藏菩萨这样子的一位大圣行者，你认为大圣菩萨本身是不是如来？他是如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修到空性里头去了，他到地狱里头看到地狱众生各个不同的什么样，他心里面都不会跟他起感应，不会被他牵着走，心里面不会变成动摇，不变成不会在这个地方自己失掉了他自己的平衡，他仍然还是保持清净。可是他保持清净却怎么样？却能够化度有情。我们不是，我们只要看到，也许这个人我还可以看得惯，那个人我怎么样都看不惯，我们就可能出现了。所以我们平常常常会碰到这种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我怎么样也看不惯，这件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很平静的从他的角度替他想一想去化度他，因为你一看就讨厌，再看就酸，再看就伤心，你实在不想帮他忙了，所以你就输掉地藏的那种精神了。可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就在这里，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如此，观音菩萨的精神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也是一样。我们娑婆世界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犯罪已经犯的很多，连人家讲说这个罄竹难书的这种罪行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在那个时候一念求观世音菩萨，你快来救我，观世音菩萨会说你犯这么多罪，我不理你呢，会不会这样？不会，观世音菩萨还是会去，而且还是会去帮助他。你一定会这么讲说，那不就无善无恶了？不是，善恶是了了分明的，可是他在祭拔一切有情的时候，寻声啊，救苦救难，他一定到。他自己本身并没有那个片剂所指，他没有，他甚至于连他的修行连到了阿赖耶识，就是以前无量劫的东西全部都转世啊，成智都转成智慧了，所以他没有那个问题。我们有啊，我们一看到这个讨厌的人，看到罪性很重的人，看到不可原谅的人，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残酷的人，我们本来是还有一点慈悲的，可是看完了电视以后，就慈悲心突然间跑掉了。你会不会呢？那就是我们的凡心的局限就在这个地方。好，那现在这一段的经文，他告诉人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时，其实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他无边功德，他本性清净，他这个深广无量，他是最甚深。所以我们了解说，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修到极致，修到最根本的部分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拿几个这个例子来给大家谈谈。我刚刚举观世音菩萨，我们举大这个地藏菩萨，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整个宇宙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去的，不是只有地狱而已啊、哦。上到天堂，下到人间，中到人间，这个普贤就是每一个地方他。这个普字就是无所不在的意思，所以普贤菩萨我们看到说这个华严经哈，那么这个谈这个整个宇宙观，谈四祖妙圆品的时候，那是那个会主是普贤菩萨，因为只有普贤才做得到哦，他的那个宽度更大，是不是？一会儿到 啊，在33天里头，任何一天都可以，从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都可以，佛界、十方佛界，乃至于这个六趣的有情众生，他通通都可以。他如果心里面觉得还是天堂的人比较守规矩，你们人间的人不守规矩，他来的时候就去会骂人了、啊、是不是这样？但是普贤不是这样，他不是来骂人的，他在启发你的，引导你的，让你的心在那一个那个转折点上能够转过去，那是普贤。所以这里面呢，在禅宗的修行里头，你一定听过的，禅宗里头在六祖坛经以前也谈到自由这个问题，自由啊，我们现在讲人权自由，我们现在讲自由是我爱这么穿我就这么穿，你怎么样？我是个男生，我穿女生的衣服，你又怎么？这是我的自由。现代人是这样，但你把它弄清楚，我一定要穿一个女生的衣服出来走，这样才叫做炫的话，我的心自由不自由？我的心不见得自由。你也许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一定有被一个什么东西绑住，这样才叫做炫一点，这样才叫怎么样一点？也许。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看到他这个男生穿了女生的一件外衣，我们看了以后就开始会不醉了。你想想看，这个会觉得感看了都会觉得会不醉了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很自由？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是骗己所知，一边来看另外一边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父母亲带他来这个跟我这个做心理物谈。哦，你看到他那头发染得红的，你们穿着最红的衣服大概就是他染的颜色，还不打紧，鼻子上挂一个鼻环，那个鼻环有多大呢？我在想这么大鼻环，耳朵呢，这个从这里下来通通都是那个耳环啊，然后这边下来呢还有三个啊，从小到最后一个大的，你就这么来了以后坐在那个地方，他连理你都不理你，他不理，他不跟我讲话。好了，我如果马上起来一个想说，你是要来跟我讲，又不是我找你哪里，你不讲你出去，那这个事情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所有做这些助人工作的人都必须把他内心里头有一部分的东西要清掉才可以，没有清掉看了就已经开始把会的地端啊，然后再下去就要训他了，再下去就训他了，就不是就没有办法跟他谈了，就变成这样啊。所以我看了他不跟我讲话，他坐着歪一边，他不跟我讲话，好，我就故意开桌子，好像我要忙别的事情一样，我就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又是第一次见面，我也不讲话你也不讲话，看谁支持的比较久，所以我就故意开桌子，好像在忙着什么事情一样，然后有个啊这个不到一分钟，我把头抬起来，然后我看了这么一个人，这副造型是很奇特，所以然后看看他的眼睛哈、啊，那格局很像属于艺术型的眼睛，所以我一眼看了他，我说：“哦，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去学艺术呢？”那这下子刚好被我误撞撞上了，他说都是安尼，人家也提倡，可见他真的学艺术，所以看相有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大部分主要还是看到他那个艺术的样子。我说我知道你那个叫人体艺术，然后就谈起来了。你心里面保持的自由，比较可以引起对方的自由，所以最后谈得很好。然后他跟我讲，我今天已经跟校长吵过一架，我跟训导主任吵过一架，我明天就不再去了， 我爸妈要我来跟你谈，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不再去了。那是因为我跟他讲，我跟他讲说，你如果学姐就要好好继续学，把底子打好一点，你将来前途大有可为，你的艺术前途大有可为。然后他才跟我讲，他得过奖，他帮老叔的工作室做过什么事情，他讲。然后最后我说，你要继续努力，不要跟老师有一点怎么样你难过。然后最精彩的是在这个地方，他跟我讲，他说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家的亲戚朋友都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怪怪的。我请问，是这个孩子怪呢，还是这些亲友也有一点怪？你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每天就用怪的眼神来看他，是不是骗计所值？会不会？会。是，我并不是想说同意他这样，但是你可以，你不能把你的脸跟你的语言变成这个样子啊，至少松一点嘛，是不是？那老师就不是，老师就说，嗯，我知道，你那么可贵的这些东西，像你的人体艺术，像你今天你来让老师看，老师看得懂或欣赏你啊，讲得出来就叫人体艺术。可是你那些亲戚朋友，他怎么知道那叫人体艺术呢？所以你把好的，如果我把我写的很好的文章拿给不懂得欣赏的人看，他也不认得我。你把你好的艺术拿给你的亲友不懂的人看，他当然他批评你。你的老师是练国文的，他不见得懂人体艺术总这些艺术，你把这个东西给他看，那你就你这个东西是送错人了。我还是跟你讲，我欣赏你，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把你的这些东西看到人，就一定要给某些人看，这强有些人没有办法欣赏。好了，谈到这里了，然后跟他讲，你的导师不能欣赏你是可以了解的，你的校长不了解也可以了解的，但是你的教你艺术的老师非常欣赏你是可以了解的。所以好的作品不随便给人家看，毕卡索的作品如果拿给不懂的人看，说刚刚囡仔我也的，是不是这样？他笑笑的，我说东西也是要给真正啊这个对口的人欣赏才可以啊。明天还是回去。他说可是我都已经跟老师讲不来了，也跟训导主任讲不来了，我也跟校长都吵一架不来了。我说我告诉你，申包胥七日哭秦竟能复楚，申包胥到秦国去哭了七天，秦国派兵帮忙他啊，楚国免于灭亡，人家那么困难都可以办得到，你也没有关系，你去哭七天，我看不需要，哭七个小时也不需要，哭七分钟他就心软了，所以没有关系，只要你想要，你想留下来就去，然后最好跟爸爸妈妈讲，然后找一个啊，这个跟学校比较熟的人去沟通一下，这样。不过我要问你是，你回学校去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造型不应该给这些不懂的人看？他点头了。我说你认为哪些东西应该把它照平常的方式？他说头发要染过来，后来说这个鼻环可以拿掉，后来说那耳环呢，他说耳环也可以拿一些，但是至少要留一个。我说好，艺术家的风骨就是这样，有时候不坚持还不行，留一个。好了，下个礼拜约好，我会跟他父母亲讲好。他下个礼拜去了，第二天去了学校又收他了，然后下个礼拜他又来了，我吓了一跳，他头发染成黑了，这些都拿掉了，看起来正正点点的来了。我说怎么样，你有没有申包胥七日哭秦呢？他说没有，也没什么哭就解决了。我说是，事情没那么难，从此以后你要知道人生没有什么困难，再困难的时候只要你有意志力你就能解决，不要逃避，不要逃跑，要正向一点面对它。好。 我在讲这件，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才有意思。我们在旁边看到的人，他就问我，他说，老师，那一个孩子那种样子，你怎么还有精神可以跟他谈那么久？看到的人都刚把血都被端出来啊，啊，你怎么还可以跟他讲那么久？你看了会把会懂，我看了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表达他某些东西，有过去的因缘，有过去的这个因缘所生法，也就是有过去的这个依他起，啊，也有他的片计所值。问题是我如果用我的片计所值来看他，我可能把他骂一顿。像你这样子的小孩子，怎么？所以你放心。佛陀看到你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你讲说，啊，你怎么哈，啊，这一辈子赚这么少钱呢，啊？你怎么这个月子这一辈子书读的那么少？你怎么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个功，这个做的功德做的不多？佛不是，我说，你消瘦一点，但是也很美丽；你胖一点，也很美。我所谓瘦一点，就是功德少一点。你胖一点，功德大一点，也很美丽。他是会欣赏你的，所以你要每天念佛的原因就是这样啊，是我们自己丢掉了他，自己没有信心，而不是他不理，不是他不理会我们，尤其是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啊，那是你念一定马上跟他感应的，你一定会讲有那么多阿弥陀佛吗？我问你，你打手机的时候有那么多种机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嘛？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困难。好，我们了解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谈起来，要给大家谈的是禅宗常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心的自由分啊，要心里面的要如水常流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就讲一个小故事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解啊。有一个禅僧就问百丈啊，淮海问他如何得自由，我就问的是直接问了，因为禅宗他来讲自由，六祖坛经也谈自由，那好，如何得自由？这个自由可不是现在民主自由，这个自由是指心灵没有障碍，这个片计所值已经拿掉了，这个自由也就是这个自由呢，就是真正的啊，这个修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了。那么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说：读经看教啊，这个语言皆需婉转啊，归咎自己。你不管你读经，或者是你看所有的这个教义，你所学的教义，你拿这些东西来生活，但是你要知道，最后必须婉转啊，回归到你自己的自信里头来，而不是经里头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而是他怎么说以后，你必须吸收成为你，然后你产生你的般若，那个才是叫做读经看教。到最后呢，必须啊，这个言语哈，啊，皆须啊婉转啊，归咎自己，必须要归到我们自己这个佛性这个般若这个地方来，你才能看得清楚的。这说个比喻很简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老师常碰到这样，我们讲我们啊，应该这个不杀生，我们应该是这个素食，这是对，可是你把小孩子从小就一直每天都在灌输这个事情啊，这个连蚊子也不能打啊，这个蚂蚁也不能碰啊，这个小孩子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到最后他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这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在意啊，原则上啊，这个要怎么做？可是星云大师就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讲清楚了，他们什么叫戒杀呢？ 就是先从你不侵犯别人的身体这件事情开始，你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其他的暂时你从这里开始，你不会去伤害人，你不会去侵犯别人，不会伤害，先从这里开始。我后来才了解到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里头，我才读到说，哦，从少分到多分到满分就是意识，你现在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去修满分，而且修的是把自己这样整个绑着。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到了国民小学，你已经看到他怪变成被绑住了，他不是一个能够自己判断般若的事情。有时候有人跑来跟我讲，如果这样呢，我们家还可以用喷蚊子水吗？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可以喷或不可以喷，但是我跟你讲这件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他说老师什么意思？我说是什么意思？是你不肯承担呢？你该做就做，做完了你就放下。你家里已经长了很多的这些这种虫子，长了的，你不清楚它，你能住吗？你真的没办法。你平常要不然你就注意，把它常常清得干干净净，就自然少这些东西。老师的观点就是这样，平常家里常常打扫，没有这些东西，这很重要。但是你等他不打扫，等到有一天家里到处都是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所以心里面开始被一个东西困住的时候，就是失掉了自由分。所以读经看教，言语和皆须婉转啊，归咎自己，这个自己就是我们的佛性。